看不见的好友。个体车主马小哈从旧车市场上买了一辆中巴车，搞起了从市区到郊区的短途客运。这天早上啊，他到停车场取车，刚打开车门，看车老头走了出来，用怪里怪气的眼光打量了他这一番。
这车是你的？
怎么，不是我的，是你的呀？马小哈打开车门，取出了执照，递了过去。你老看看吧。看车老头看看执照上的照片，又对马小哈看了好半天，神情恍惚地说，
昨天晚上你这辆车的喇叭不停地响，我跑来一看呢，发现旁边那辆车的窗玻璃上贴了好几根胶布条，这是小车要偷车的信号啊。我看看车里没人，可喇叭咋会响呢？真怪了。
见看车老头那一本正经的样子，马小哈根本就没当回事儿。他知道老头是个酒糊涂，他说的话哪能信呢？于是开着车就走了。但是啊，马小哈很快就发现这辆车确实有点怪。当他载了客，开着开着，明明脚没踩刹车，可他却知的来了个自动急刹车，把乘客们弄得是东歪西倒啊，引来了一片骂声。乘客骂得起劲儿，马小哈手握着方向盘不敢回头，指着嘴巴里一直连声的对不起，对不起。可是他万万没想到，车开了不到100公尺，又来个自动急刹车，这下场面更精彩了。前排两名乘客一头撞到了他驾驶员的背椅上，过道里的乘客全部都摔倒了，一个叠一个，像是叠罗汉一般的。一个身穿花短袖衬衣的乘客挤了过来，用力的一拍马小哈的肩膀，
哎，你他娘的，坏了我的好事，快开门，老子要下车。
马小哈知道在这倒霉的时候以乖巧听话为妙，急忙开了车门，让那个眼露凶光的乘客下了车。一个大个的乘客揉着肩膀站了起来，一把就抓住了马小哈骂道，
哎，你把我们摔了一次还不够啊，还来第二次，你小子想挨揍怎的？
这个时候一个中年妇女开了口，
那位大哥快把手松开，这满是车的乘客都可以骂司机同事，唯独你应该感谢人家。
还感谢？你们摔得疼，我个儿大，摔得就舒服啊。
你先看看你的公文包再说。
大个子一看公文包，拉链已经拉开了，里面的钱包已经露出来了，却没有被扒手拿走。中年妇女说，
刚才下车的那家伙是扒手，人家司机两次急刹车把扒手甩开，你不感谢还动手动脚，这公平吗？
一听这话，大个子叫了起来，
哎呦我的妈呀，我的钱包里有8000元现金，6万块的提货单，真要丢了我不得上吊啊。
他满脸惭愧，替马小哈扯了扯皱巴巴的衣领，又说道，
哎呀，司机兄弟，你可救了我呀，我是混球不知好歹，来，这300元请你一定得收下，这满车的乘客为了我挨顿劈摔，哎呀，车票全由我买了，就当赔你道谢了。
大个子的话呀，引起车厢里一片的笑声，可是马小哈他却笑不出来了。他在想，刚才我没踩刹车呀，这咋搞的呀？马小哈把乘客送到目的地后，就把汽车送进了修配厂。修配厂颇有经验的师傅检查了马小哈的车，结论是没有任何的毛病，喇叭、刹车绝对正常。这可使他为难了，这宝贝车到底是开还是卖呢？就在马小哈犹豫不决之际，乡下来信了，老母亲病重，让他回家看看。马小哈只好把车寄在了停车场，向看车老头缴了费，还送了他2瓶老白干，请他照看好这辆怪车。20天以后，马小哈探母归来，刚走进停车场，看车老头就哈哈哈地对他说，
哎呀，马小哈你回来了，你可出名了，记者是来了一批又一批呀。
啊，记者找我？
是啊是啊，你看这个。
看车老头取出一张报纸递给了他。马小哈接过报纸一看，只见有篇报道。好司机你在哪儿？原来呀，四天前夜里这辆怪车自己开出去了，把一个心急火燎的等在路边的小伙子和他心脏病发的父亲送到了医院门口。小伙子只顾给父亲做人工呼吸了，连司机的模样也没顾上细看，只记得他全身穿白，面无血色。安顿好父亲之后，小伙子跑到医院门口来付车费，车已经开走多时了。还是医院门口值班的保安人员记下了车牌号，正是马小哈的这辆158号中巴车。这种夜深送病人连车费也不收的一举，自然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也得到了全社会的赞扬。马小哈知道，这又是这辆怪车在跟他开玩笑了，将他推上了活雷锋的宝座，成了先进人物。做先进自然很风光，但他心里嘀咕了，那个全身穿白面无血色的司机又是谁呢？为了弄清真相，他决定啊，夜间睡在车里守候，哪怕是鬼也得认识认识。夏天的夜里，车里热得跟蒸笼一样，马小哈强忍着熬了两个晚上，却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到了第三天夜里，马小哈忍不住的自言自语起来，你这辆快车，你这个怪朋友啊，说你净干好事，但藏头露尾，装神弄鬼，我还是对你有意见。他话音一落，竟然传来了一种奇怪的声音，有意见可以提吗？马小哈发现和自己对话的声音就在车里，回头一看，车里空荡荡的，不由大声地叫道一声，谁呀、啊？你在哪儿？你是人是鬼？不瞒你说，我是鬼。这鬼字一出口，马小哈吓得头皮发麻，浑身汗毛吱吱吱的全部都竖了起来。鬼又说话了，别害怕朋友，我是这辆车原来的主人，三个月前因为制止车匪行凶作案，我被杀死在车里了，身上啊被他们砍了17刀。哦，原来是一位有正义感的同行朋友啊。马小哈这才松了口气。哦，我不害怕，你生前是好人，车匪路霸是我们司机的死敌，你恨我也恨呐。说的对呀，为了报仇雪恨，以后我会帮助你的。现在时间不早，我得走了。第二天，马小哈到图书馆查阅三个月前的本地报纸，果然找到了一篇题为《司机见义勇为，孤身斗车匪，乘客无动于衷，忍看刀下亡》这篇报道。这才知道啊，车鬼生前名叫阿伟，为了制止抢劫，被两名车匪杀死在车里，身中17刀。文章还写道，阿伟与车匪搏斗时，如果乘客中能有人挺身而出，惨剧就不会发生了，乘客的钱财也不会遭到洗劫喽。马小哈为此心灵一震呢，从此每天晚上睡在车里，总能想和阿伟聊天，可阿伟却一直没有出现。一个星期后的一天傍晚，马小哈的中巴车开到郊区一个名叫茅草湾的地方，忽听一声，停车，车里的人把钱包、首饰、手表全部交出来。马小哈从反光镜里看到了两张狞笑的脸，两名手持小砍刀的车匪，一个瘦高，一个矮壮，正是那篇报道里描述的杀害阿伟的凶手。由于当初杀人行劫没有受到惩罚，他们现在呀，气焰更是嚣张了，小砍刀舞得呼呼响，贪婪的眼光在女乘客的脸上扫来扫去的。马小哈热血直冲脑门子，他心想了，好啊，为阿伟报仇的机会来了，便大声地喊道，乘客们，前方5公里就有派出所，大家协助一下，车匪逃不了。他一边喊一边猛踩油门，中巴车在公路上飞了起来，司机无畏，乘客勇气倍增啊，纷纷抓起身边能当武器的东西投入了战斗。车匪一见势头不妙，想办法逃跑，便举刀扑向了马小哈。 有过用急刹车甩扒手经验的马小哈心里笃定，方向盘一甩，刹车一踩，瘦高车匪身子一晃就摔倒在车里了。矮壮车匪已经砍伤了一名乘客，他挥舞着砍刀狂喊着，瘦狗爬过去砍死司机，砍死他。叫瘦狗的车匪一听同伙提醒，小砍刀衔到嘴里，手脚着地爬了几步，然后一跃而起，举刀就朝马小哈的头上砍了过来。奇怪的是啊，结果那一刀并没有砍在马小哈的头上，而是正正好好的砍在了他自己的膝盖上。他痛得嗷嗷直叫啊。就在这个时候，马小哈工具箱里的扳手突然自己飞了出来，正好击中了矮壮车匪的头部。乘客们趁机一拥而上，将两个家伙捆了个结结实实，把他们送进了派出所。晚上，马小哈开着车来到了停车场，仍然在车上过夜。他很想跟这个阿伟好好聊聊，但阿伟却始终没有出现。后半夜，他睡着了，做了个梦，梦见呢阿伟来到了他的面前，感谢他为他报了仇，并且向他告别，说阎王爷已经批准他去参加集训，五个月后投胎，下辈子要当警察。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